汪杰杂谈，杂而不淡。今天我看到一条留言啊，就是让我突然想和你们聊一聊我自己的一些成长感悟。这条留言的内容是这样的，汪老师本来是我最佩服的科普人之一，但这样赤裸裸的出卖信誉，先是给《流浪地球一》做广告让我上了当，现在又给二，实在是令人失望。您就这么缺钱吗？哎，说实话，看到这条留言我还蛮感慨的。为什么呢？因为十年前我也给我喜欢过的一个大 V 在微博上留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评论，所以呢，我其实非常理解这位听众的心态。我就好像是看到了过去的我一样。十年前的我认为呢，这个世界上啊，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虽然我还没有极端到认为全世界只有两个人群啊，就是所谓的左派和右派，但我依然把同一类人当作是一个默认的设定。比如说我喜欢一个大 V， 我会觉得他说的每个观点都和我那么的相似啊，我会产生一个很牢固的想法，就是我和他呢是同一类人，对待同一个现象，我们俩的观点应该是高度一致的。每遇到一个新闻热点，我就会对自己说，那个谁的观点啊肯定是跟我差不多的，但是那个谁的文笔啊真好，他总是能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准确的表达出来，而我自己呢没有办法表达的那么准确。然后呢，我就会去他的微博，哎，一看啊，果然每次他的新闻评论都那么说到我的心坎中。这样几次下来呢，我就更加坚信了他和我呢是同一类人，我们的观点和想法是高度一致的。结果突然有一天啊，我看到那位大 V 的一条评论竟然啊与我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我当时呢就感到极为的震惊，甚至呢有一点天旋地转的感觉。我难以置信他对那件事情竟然是这个看法，跟我的三观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啊，他说的不是实话，他心里不是那么想的。我本能的就在替他找理由，其中最能让我释怀的一个理由就是他可能是为了恰饭不得不说两句违心话，也说不定呢根本就是他的助手接了广告单替他发的，他只是勉强点了个头而已。总之呢，我已经自动脑补出了很多为他开脱的场景。实际上我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在为他开脱，而是在为自己找一个心安的理由。假如不找到这个理由，我会怀疑啊，是不是我自己的三观出了问题。一个人要否定自己的三观可是一件极为困难和痛苦的事情，人都会本能地捍卫自己的三观啊，我也不例外。当我发现一个我很敬佩的人他的三观跟我不一致，如果他不是有什么迫不得已，那就只能是要么他错了要么我错了。而我一向呢以他为精神偶像的，假如不说服自己对方是违心的，那就只能是自己错了，这很残酷，实在是接受不了。但是啊，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会不断的发现过去极为认可的某些大 V， 他们偶尔啊也会有一些跟我完全不同的观点。不仅仅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大 V 啊，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很多不同的大 V 身上。这些事情呢就促使我思考，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脑子。过去我所坚信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实在是太简单粗暴了。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真的很复杂，人的思想多样性和复杂度也远远超出了我过去的认知。我为什么一定要去给大 V 说出和我三观不同的观点找借口呢？为什么就不能是他在有些事情上的想法真的就和我不一样呢？我到底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对待与自己不同的见解呢？后来我看了那本非常出名的叫《批判性思维》的那本书，我开始从理论上了解了诉诸动机不是一种高质量的思考，而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讲出了与自己完全背道而驰的观点时，不去认真思考他提出的论据，不去反思自己观点的论据，而是简单的把对方的观点放到动机不良这样的一个框子中，其实呢，是一种最低质量的思考方式。注意啊，我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动机不良，当然存在，但作为一个思考者，遇到复杂的事情时，本能的用诉诸动机去解释，那是最偷懒的。它应该被放到最后一个实在迫不得已的选项去思考可能性。我觉得啊，我们首先应当尊重不同的观点，尊重不代表同意，尊重首先是一种认真倾听的态度。只有当我们能放下偏见和执念，认真倾听不同的意见，才有可能越来越接近真相。有些时候，哪怕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也未必就一定是只有对错之分。站在不同的视角，或许就会得出不同的观点。 我现在呢是越来越觉得啊，人类文明之所以能生生不息的发展壮大，最关键的推动力就是人的思想多样性。我不认为像三体文明那样的高度思想统一能诞生伟大的文明。尊重对立观点也不代表我要与之和平相处。我曾经说啊，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战士，正在与愚昧、迷信、谣言、骗局和伪科学作战，但我依然不会用诉诸动机这种方式与之战斗，除非我有明确的证据，因为我知道那样不能让我赢得战斗，只会让我失去同盟。我也衷心希望我的每一个听众都能心平气和地去对待每一个不同的观点。如果你决定要与之战斗，那就整装束带，像高贵的武士一样，用公平的方式正大光明地与之对决。好，这就是本期的汪界杂谈，我们下期再见。我的最新付费专辑《吃货科学指南》已经正式上线，这是我与东京大学两位食品科学领域的博士联手创作的节目，为您带来与吃有关的最新科学共识，我诚意推荐。